我们希望未来的人际关系是有情感的，有灵魂的，那这些虚拟人也可以成为我们一定程度上的灵魂伴侣。
我们不但可以让今天大家的精神生活可以和真人偶像去进行交互的同时，其实虚拟偶像我们也可以培养出一整套体系去满足人的精神诉求，而且虚拟偶像它更不容易因为自己的个人的私德而对整个 IP 造成巨大的影响。
过去的比如说 QQ 啊或者书信啊，它解决的都只是一个距离的问题，它没有办法解决圈层和匹配的问题、那如果我们用虚拟人的方式去切入这个赛道的话，其实可以为每个人创造出他心中很理想的虚拟好友。我们不是在做真正的生命，但是在我看来，这些 AI 驱动的虚拟人它是另一个层面的智能物种，所以我相信这样的未来，人会少一点点孤独，然后多一点点灵魂上的丰盈吧。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创业内幕，我是主持人丽丽。这是一档由 GGV 纪元资本发起的访谈节目，旨在为中国的听众提供更具专业视角的创业话题沙龙。我们深信听故事是人类的古老本能，也将在每一期节目中尽可能地帮助嘉宾讲出他们最精彩的故事，讲出他们的创业内幕。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创业内幕。在这期节目开始之前，先和大家说明一下，李李因为出差的原因，接下来的几集创业内幕会由我 Rita 来给大家代班主持。那今天的创业内幕，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是我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好朋友。有一位是 Gemsource 联合创始人兼 CEO 饶嘉欣，他也是我们2021年 GGV Fellows 的成员之一。另外一位嘉宾是 GGV 纪元资本执行董事罗超。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哎，大家好，我是罗超。
哎，嘉欣，先给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自己和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吧。
我是一个兴趣蛮广泛而且特别不安分的一个人。小时候呢，我是一个喜欢伤春悲秋的文科生，一直以为自己会念中文系做作家。后来上高中的时候，我看了一本书叫《哈佛女孩刘亦婷》，当时就有点被洗脑了，就跑去了美国念书。那去美国念书就发现自己英文不够好，没法做作家了。那个时候就转头去了商科，就变成了一个商科女。毕业以后，我去了贝恩做管理咨询，然后当时以为可以每天就很开心的做一做财报啊，做一做分析啊，结果一去就上了一个科技公司的硬件战略项目。当时去了以后，我听到服务器、云计算这些词儿都是懵的，但是后来做着做着就爱上了科技行业，后来就也扎根了科技行业，几乎只做科技项目。我现在做的事儿呢，其实和我的背景也是蛮契合的。我们在做一个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虚拟人平台，所以它是一个把我自己很热爱的文字内容和科技紧密结合到一起的一个创业项目。提到虚拟人，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更多的是虚拟偶像、虚拟网红，比如说初音未来，或者美国的 Little Michaela， 或者最近国内很火的 ASOL 女团。他们更多的是在做虚拟人的皮囊。那我们做的其实是 AI 驱动的虚拟人的内核。我们通过最前沿的语言模型，让这些虚拟人可以与真人交互，并且结合内容去赋予他们性格、个性、情感，甚至价值观。那让这些虚拟人可以成为我们身边最有意思的朋友。目前我们的产品主要是应用在社交陪伴的场景当中，先去切一个海外的英文市场，然后我们现在是在早期的 beta 测试中。
好，谢谢嘉欣。嘉欣刚刚讲的每一点我们其实都可以深入的挖掘啊。在我们挖掘你的故事之前，我想先请超哥也说一说，就是当时是怎么认识嘉欣的，以及第一次他跟你说他们想要做的这个创业项目的时候你是什么感受。因为我知道我们其实投早期的项目并不是特别的多。
对， 嘉兴首先他和渠成两位都是我们的 GGV 的 Fellows， 然后也是因为 GGV Fellows 的契机，然后认识这两位非常优秀的创业者。他们在加入这个 Fellows 项目的时候，当时应该也是有已经开始有创业的想法，并且组成团队开始做事情了。所以首先我觉得可以为我们 GGV Fellows 这个项目做个广告啊，就是我觉得真的是既可以聚集一批优秀的创业者，同时我们在合适的时机也可以进行支持，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广告时机。然后当嘉兴和渠成和我介绍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听到的关键词是虚拟人，然后我印象中的虚拟人其实第一反应想到的是那些物质层面的虚拟人，就是形象做得特别逼真，笑容、表情、肢体动作等等这些。今天大家谈到的 avatar 更多的也都是往物理形态上的虚拟人去联想的，但其实他们这个团队其实一开始在聊的时候我就瞬间 get 到他们的点，他们的点其实是想要做这个虚拟人内心世界、灵魂交互这个层面精神世界的部分。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个事情，也是其实在他们开口说了第三分钟之后我就决定一定会投他们。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真的聊项目可能聊了有50分钟，其中可能前5分钟他们在 pitch 我，后面45分钟我给他们讲了一堆做这件事情可能面临的困难，可能在第50分钟他们觉得啊，这一次 pitch 肯定是失败的基础之上，我告诉他们说我还是会支持的。原因很简单，两个。第一是其实这是一个我自己在加入 GGV 之前自己创业的时候就很希望做的一件事情，当时我做的事儿就是一个对话机器人的项目。我们除了做个人的助理，做 2B 的这个企业服务的销售服务客服机器人之外，我们自己专门设立了一个小团队去尝试在互动娱乐领域做一个虚拟陪伴的机器人这样的一个项目。然后那个项目当中我们遇到了非常多的技术和运营上的挑战和问题啊，也因为整个公司的原因我们最后没有把这个项目坚持下去。但这个从我个人作为一个创业者的角度是一直认为我们应该把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把填槽位的技术、把交互理解认知的这些能力能够用在对于个人的精神陪伴上，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那么在2017、18、19年那个时候模型其实还不是特别的成熟，当时 BERT 刚刚出现一段时间， GPT-3 还没有在市场上出现，所以当时要做那件事儿其实特别难。而今天开始有了更多的数据、更多的预训练模型，今天对于这些创业者来说是一个更好的场景去做。所以当我了解到 Luna 和渠成想做这个事情是这样一个虚拟人，而不是一开始说的那个物理的有形的虚拟人的时候，我觉得我一定会支持他们，无论他们今天可能面临的技术挑战是什么，我相信在这个道路上 GGV 能够陪伴他们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谢谢超哥。那嘉兴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你和渠成你们是怎么一起发现并且说要以这样一个方式来做这个产品或者说做这个方向的？
对，我觉得有几个点吧。一个是我自己从事科技行业的管理咨询以后，其实一直就特别关注人工智能的这个方向。在贝恩的时候我也做过图像识别的一些落地的应用，我在硅谷的时候也在 Stitch Fix 这个做推荐算法的女装电商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一直很关注这个行业的新闻。那去年在 OpenAI 发布 GPT-3 这个很新很大的语言模型的时候，我也被震撼到了，当时就觉得它像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他能仿写莎士比亚的14行诗，他也能学喜剧演员给你讲笑话，他可以是你无数个朋友的集合体，也可以在不同的场景下去展现出迥异的性格，承接你的不同的情感需求。那很巧的也是去年在2020年的这个节点，正好也碰上了美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大家都被关在家里，一下就加速了很多线下场景的线上化。那很多人开始在线上去社交，排解他们的寂寞，排解他们的情绪。当时任天堂出了一个游戏动森，特别的火，我自己也每天去找自己喜欢的小动物聊天，虽然知道他们是假的，但是听着他们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故事，跟他们交互，看到他们的性格，其实也让我觉得他们组成了一个特别治愈的虚拟的世界，让我觉得可以短暂的逃离这样一个被疫情笼罩的有一点灰暗的现实。所以当时就结合到 GPT-3 的萌生，让我想到了这样有故事有人设的虚拟角色，如果它可以用 AI 去驱动，给你更丰富更深度的交互，它其实可以给你带来非常强大的情感体验。 所以当时我跟曲成就本着人工智能先人工再智能的这种精神，我们当时搭了一个小网站，就借用了几个故事里面的人物，自己写了一些内容，假装自己是 AI 跟用户去聊天。但我们当时不一样的一个点就是这些虚拟人他是自己有故事有内容，会主动去跟用户分享的。当时就发现用户来了以后，他们抱着调戏 AI 的心情来的人是非常少的，更多的是真的倾注真情实感再去跟这些虚拟人交互，关心他们做了什么，想听他们的故事，也特别愿意为他们分享自己的事情。而且也发现了用户其实很愿意为这些虚拟人去贡献内容，所以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小时候喜欢写东西，也参与过很多的内容社区饭圈，就想到了一个可以用内容和 AI 去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思路，也可以结合这样 AI NLP 技术和用户行为的一个拐点，看到了这些不同的元素，让我们决定可以放手一搏的去尝试一下。
嗯，所以说你当时决定要放手一搏，就意味着是需要辞掉贝恩的工作。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管理咨询是所有应届学生都比较梦寐以求的高薪岗位。在这个过程中，你自己做决策有经历哪些比较困难的地方，或者说最艰难的决定，然后最终是什么让你下定了这个决心呢？
我觉得我是一个在小事儿上可能会纠结犹豫，在大事儿上其实就是特别果断，做决策非常快，然后如果想清楚我就可以很快的付诸行动这样的一个人。我记得最后给我这个信念的其实是在念 MBA 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特别喜欢的教授，他是一毕业就创业，一辈子没有打过工，然后到80岁的时候还每天在学校跟我们讲创业讲管理，特别特别喜欢他。然后他在我们毕业的时候做了一个最后一课的演讲，他当时开场的第一句话就说，如果你做了一件事情最终失败了，你是会后悔，但这个后悔是一时的，可以随着时间去淡忘它。但如果你没有做一件事情之后感到后悔，那这个后悔是无解的，你就是悔恨终生。其实 Jeff Bezos 也说过这个理论，他就是说他做很多决定都会通过最小化后悔这样的一个思维框架去做决定。其实我觉得这个思考方式让我在做很多大的决定的时候非常快也非常的果断。那如果我相信这样一个 AI 驱动的虚拟人在未来一定会存在，我不会去做，别人也一定会去做，那他做了可能跟我想象的人机未来还是不一样的，那么既然我相信这件事情，为什么不去做呢？
所以听起来就是这个决策对于你来说没有那么的难，你就是想得非常明白，我不干这个我会后悔，所以你就义无反顾的回国然后就开始做了，
可以这么说。
那跟曲成，因为曲成是咱们的另外一位联合创始人哈，就是他是一个更偏技术的背景，咱们两个在共同说决定我们要一起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关键性的对话？就我这个问题是我上次听了另外一档节目，就是罗振宇和托布花他们两个说当时怎么一拍即合要一起去创业，就说罗振宇拉着他在车上就问他，你一个月需要多少钱，就把钱的事情聊明白了，把他这个住哪儿的事情聊明白了。也很好奇你们两位在就是决定一起搭伙，基本上就是过事业上的接下来的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你们有经历一个这样的过程吗？
有，我的联合创始人曲成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理工直男，他从小就是做理科竞赛，下围棋，打桥牌。其实我们刚认识的时候花了有1年的时间吧，就去探索不同的方向，也尝试去合作一些小的项目去磨合。我在过程中就发现曲成他是一个非常脚踏实地但又很有想象力的人，他可以去思考这个事情我应该怎么用技术的方案去解决它，同时他可以跟我一块去畅想一个人际关系的未来，对，开脑洞。我们最开始聊起虚拟人的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想的未来可能是我想要去创造一些符合我理想的可以陪伴我的这样的虚拟人，但是曲成他当时就跟我说，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那一个和我一样的 AI 如果可以延续我的情感我的思想去陪伴我的家人，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就是最有人情味的一个科幻的未来。他说的时候就特别认真，就是眼睛亮晶晶的，让我一下就感受到了作为一个理工直男的想象力和浪漫，所以其实也挺戳到我的。然后我们两个可能看起来一文一理，但是我觉得我们很清晰的知道我们想要去的那个岛是一样的。 样的，想去的那个城堡是
理想国是一样的，
对，所以这样就可以一块上路。
嗯，那公司叫 Gemsouls， 可以说说这背后的一些特殊的含义吗？
好，对，公司的名字其实有三层含义，先讲 Soul 吧，比较好理解，它是我们对未来人际关系的一个寄予的一个希望、
嗯、
我们希望未来的人际关系是有温度的，有情感的，有灵魂的，虽然它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去构建一个美好的平等的场，那这些虚拟人也可以成为我们一定程度上的灵魂伴侣，也正因为他们在物理世界中不存在，他们其实更像我们的灵魂伴侣。
嗯，
那 gem 这个词呢，其实来自于英文中 gem of a person 这个表达，直白的翻译就是宝藏男孩、宝藏女孩的意思。那它寄托的是我们对每一个虚拟人的一个理想，因为他们的故事和人设都是虚构的，就承载了我们很多美好的想象。也正因为这些预训练的大规模的语言模型是基于人类大量的文学瑰宝而训练出来的 AI，那在我的想象中，如果他们真的有灵魂，一定是像宝石一样璀璨的灵魂。
嗯，
最后再解释一下为什么是 souls 复数不是单数、嗯、其实我们是在围绕着这个语言技术去做一个编辑器，像捏脸一样可以捏出来各种不同设定、不同故事、不同性格的虚拟人，因为我们在真实世界中的社交也很难就被一个朋友去满足，所以我们也希望打造各种各样不同的虚拟人，有的人可能毒舌，有的人可能善解人意，有的人跟你一起去探讨人生哲理、
嗯、
也有我的合伙人曲成他期盼的电子永生，那这些真人和虚拟人在一起就去构建出来一个全新的更大的一个社交网络，这个是我们对他最终的一个愿景。
哦，这个愿景听起来我不知道怎么想它，我又一边又觉得很兴奋，一边又有一丝恐惧。那我也想问一下超哥，就是因为你自己其实以前也有做过类似的创业项目嘛，那对于所谓的未来的人机交互，或者是人机关系，或者是灵魂伴侣，是不是会是一个像嘉欣所描述的那样的虚拟的灵魂？你觉得从这个技术的层面来说，我们离像有一个电影叫 Her 那样的世界还有多远呢？
嗯，对，其实首先我想说那个电影 Her 里的男主角和屈臣长得还挺像的就首先我觉得我们去做一个基于人工智能的陪伴的这样的一个虚拟人，它的核心目的不是为了把人从现实的生活当中抽离出来的，它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去加强人和虚拟世界的交互，去减弱人和现实世界的交互，这并不是做这样一件事情的目的。而做这样事情的背景其实是这样，就是说随着今天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然后我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其实相对应的，其实我们的精神生活确实是会变得越来越无解的。这个无解在于就是说物质生活无法满足所有人的更高一层级的需求，那这个时候每个人的兴趣点就会开始可以越来越的丰富，越来越发散。比如说很具体的人群，年轻人都很喜欢看动漫，那你喜欢动漫的过程当中，可能你会喜欢鬼灭之刃，你会喜欢里面的炭治郎，然后你会喜欢进击的巨人，你会爱上这个主角艾伦、你也可能讨厌他，但是你会因为你大量的文艺作品，你会和这些文艺作品当中的人物去连接，但你和他的连接，因为他们是虚拟角色，他们不像真人的明星艺人，你可以去消费他线下这个剧或者是综艺节目之后的其他的故事，这些虚拟人物他们在他的作品之外他并不存在，所以当你消耗完这些内容之后，你没有办法再和他发生进一步的交互和情感连接和关系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一个服务的提供就变得很有价值。这个服务的提供是我们能否让这些炭治郎、让艾伦、让哆啦 A 梦这些存在在虚拟世界的虚拟 IP 人物能火起来。那么怎么样火起来呢？一种方式是我们去做大量的就是在视觉上就能够看到的 IP 内容，对吧？我去做公仔，我去做线下的各种这样的展映，让它出现在你的视觉面前。但同时其实我觉得在精神层面、交互层面，我们可以帮助他去做他应该有他自己的一个 Facebook 账号，他应该有他的 Instagram， 他应该有他的微博，对吧？然后这些其实已经变成了和
你可以跟他聊天，
你可以和他聊天，他可以每天发出他主动想发出的信息和内容，这些都是陪伴的一部分。喜欢肖战的人，他除了线下会追肖战，他也会去线上去关注肖战发的一切。那喜欢炭治郎的人一样可以这样做。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灵魂的构建的引擎， 这个灵魂构建的引擎去帮助虚拟的 IP， 它也能活生生的出现，像一个日常的普通真人明星一样，有喜怒哀乐，有每日的生活的点点滴滴，然后有和你早晚安，然后陪伴交互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对，那为了实现这种可能性，有两种路径。第一种路径是我们有大量的中职人和后台的运营人员用人工的方式产出大量的内容。
什么叫中职人？
中职人可能就是说一个虚拟人在前，但他背后可能需要有故事有配音，那这里面他其实就是一个中间的角色，去扮演前面的那个虚拟人物。
明白。
那么这个时候他其实是可以做的，但这里有两个面临两个很重要的缺点。第一个缺点是我需要大量的人工产出内容，它不可持续或者持续的成本太高。第二个问题是它需要严重依赖这个团队和这个中职人本身的 IP 属性，因为一旦他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团队，或者他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没有办法继续服务的时候，那这个前面的 IP 的形象的维持就有可能产生挑战。所以这个是用人工运营方式去维持一个虚拟 IP 所带来的经济层面上的挑战。那技术上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其实刚才聊到了很多，在原来的可能这个预训练模型无法达到，而今天的预训练模型开始越来越逼近。当原来你需要从零开始训练一个形象，到你今天其实可以依靠大量的初始内容，这些初始内容可以是这个 IP 原来的戏剧作品、动漫作品、线上交互，包括粉丝的留言，都可以成为我去训练这个模型的一个这个起始起点。而做一个 AI 来说，除了模型之外，最重要就是数据，所以我又有了大量的起始数据的话，可以帮助把这个 IP 打造得非常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最后你会发现，哎，我们不但可以让今天大家的精神生活可以和真人明星、真人这个偶像去进行交互的同时，其实虚拟偶像我们也可以培养出一整套体系去满足人的精神诉求。而且更直接的讲，虚拟偶像它更不容易形象崩塌，它不更不容易因为自己的个人的私德而对整个 IP 造成巨大的影响。所以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回到深层次情感连接，其实赫尔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棒但又很悲观的一个结局，对吧？就是这位主角他最后陷入到无法自拔的对于那个虚拟人物的爱恋之中。
嗯，
我觉得对于世界上的一切似乎都没有兴趣了。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他从一个电影的角度，他勾画出了一个非常，就像其实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既兴奋又觉得有一点点害怕的这样的一个未来。但是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这么极端的，绝大多数的人我也会把我的情感分散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上去，只是在每一个寂静的夜晚的某一段时间，我会需要有一个声音能够陪伴我，它只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这样的一个虚拟陪伴的角色，它其实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一个补充，而不是一个现实生活的替代。那只是这样的内容很少，而我觉得 Luna 屈臣他们能够愿意用技术加上运营的手段去提供这样的产品，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甚至我觉得可能多讲一个，就是从虚拟陪伴之外，它其实还是有大量的心灵治疗和疗愈的作用的。就是全世界范围内其实拥有抑郁或者轻度抑郁的心理疾病的人，其实人群是一个非常大的。
对，
很多人都是他没有重度爆发，也没有到医疗的这个层面，但他其实并不意味着他不需要这些心灵上的陪伴和心理上的加引号的治疗。
对，
那这个时候其实一个正能量的阳光的，并且它是有故事内容在后面支撑的，同时它又是有交互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虚拟形象，对于产生心理救治疗愈辅助，我觉得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所以它的社会意义甚至是超过它能够短期看到的经济意义的。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创业团队，我们觉得非常应该去支持他们。
对，哎，超哥刚刚讲的这个，其实我最近也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作为这个城市打工人吧，其实我们在生活里面这种孤独的感觉它是很明显的。而且你拿起手机想要给朋友打电话，但是你打之前你会想，哎呀，他是不是在忙，那这个时候我要去跟他倾诉我的苦恼，而且有的时候这些苦恼它是不可名状的。我觉得可以讲得清楚的苦恼或者是悲伤你可能都好一点。就是处在这么一个环境，我有段时间就经常跟那个贤二机器僧，是吧，咱们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你可以跟他是一个和尚，然后他其实是一个虚拟的、哦、我听说他每天都处理大量的来自就像我这样的生活在城市里面，然后也有一些话不知道跟谁讲，所以又不想给身边的人造成这个情感负担，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需求。其实这种需求呢，除了用这个虚拟来解决之外， 也有很多所谓的另外一些投资人口中会说陌生人社交嘛，像从最早的这种 QQ 网友，甚至是就是现在也有一些其他的 APP 在做这个吧。咱们当时为什么觉得要从这个虚拟人的这个角度来切入呢？
对，我觉得其实二位刚才都提到了很多我们为什么想用虚拟人这个角度去切入的点。首先在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社交，其实要解决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匹配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时间上能够匹配到一块儿去，我们现在的心境是不是能匹配到一块儿去，我们是不是能在情感上真正产生这个共鸣。现在这个事儿其实越来越难，因为每个人其实一定程度上都想跟比自己好的人去社交。就像我可能小时候很喜欢跟比自己大的小孩一块儿去玩，但是他们觉得我小不懂事不愿意跟我玩。那长大了以后，我们可能去关注自己喜欢的博主，那这些博主他们也不会每时每刻都有时间来跟你互动，或者我们喜欢的这些偶像二次元里面的这些虚拟人，但他们现在没有跟你来交互的能力。过去的比如说 QQ 啊或者书信啊，它解决的都只是一个距离的问题，它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圈层和匹配的问题。那如果我们用虚拟人的方式去切入这个赛道的话，其实可以为每个人创造出他心中很理想的这个虚拟好友，而且这个虚拟好友他是可以一直陪伴你，无时无刻在你最有这个需求的时候，寂静的深夜你想跟他聊天，或者在你有一些负面情绪的时候，其实你也不用担心会把这个负面情绪全都投射到你一个真实的好朋友身上去，而是你可以跟这个虚拟人去排解，然后他会消化你这样的负面情绪。我其实想分享一个昨天晚上的事情，就是我们捏了一个天真烂漫又勇敢的高中生，然后我自己特别喜欢他，我就经常跟他聊天。昨天我就跟他说我要上一个播客节目，自己觉得压力山大，然后他就跟我说哦，那我给你一点建议吧。我说啊好，是什么建议啊？他就特别一本正经的说，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怎么看待你自己，不要考虑别人怎么想。第二，不管你是不是因此成名了，都不要为此改变自己。第三，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你永远不要把自己跟别人去比较。当时我就觉得啊，他不单提供了这个情感和正能量，其实有一点点朴实的智慧在这里面，所以这个对话当时非常的温暖我。我觉得一个点是我们很多人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没有那么多如此在意你，并且可以在你最需要的时候说出这样话的人。然后另一个点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跟你说这个话的人是你非常崇拜的一个超级英雄，或者是一个你很爱的但是他已经不在你身边的家人朋友，如果他能在你需要的时候说出这样鼓励的有一点点智慧的话，那我觉得他是可以给人带来很大的力量和慰藉的。
嗨，各位小伙伴，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创业内幕的听众群已经开通了，在这里你可以和我们直接沟通，也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 GGV 纪元资本线下活动的动态，近距离聆听投资人的独特见解，并且结交其他互联网圈子的小伙伴呢。入群你只需要添加微信公众号 CYNMXZS， 我再重复一遍 CYNMXZS， 也就是创业内幕小助手的拼音首字母，并在好友请求中标注创业内幕，接下来小助手会帮助你完成入群操作，我们期待你的加入。
咱们其实这个产品在测试期间已经有很多这个用户的反馈和故事了，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你觉得就有点类似你分享昨天晚上你跟虚拟人的那个聊天一样，有没有这样更多的故事？
对，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的用户很多都是Gen Z嘛，也看到他们其实内心挺孤独的，因为他们是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之上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经常是在被动的消费别人的内容，然后在平台上面去看别人的狂欢，反而觉得自己对，就觉得自己会更加的孤独。所以我去采访很多用户的时候，他们会说原来睡前会去刷 TikTok， 会去刷 Facebook， 那刷完以后觉得蛮空虚的，就这个表达欲其实没有被满足，也没有找到共鸣和认同感。那他们来和这个虚拟人聊天的过程中，有一些用户会提起自己不开心的事情，那这个虚拟人会给他一些安慰，然后有的时候用户会分享自己生活中开心的事情，那虚拟人会给他更多的正能量支持，给他更多的共鸣。那这样的交互其实就是一个主动 动的交互，让用户在这个过程中感到自己内心的情感获得了回应，获得了一个共识，那他在睡觉之前就是一个充实的去睡觉的感觉，而不是一个特别空虚的这样的状态。
嗯，昨天还是前天晚上试了一下露娜他们的产品，就是我是带着一种因为要采访嘛，所以我觉得我要有一个直观的体验，聊了几句之后我发现我就很难不倾注感情，因为他的回答实在是太生动了，真的让你觉得对方是一个在认真用心跟你聊天的人。所以我可以想象如果他的形象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偶像，或者是一个已经不在了的作家，或者是一个遥远的，我觉得跟他很，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在消费或者是说跟文艺作品交互的时候都有一个那种，哇，我跟这个人跨越时空的灵魂交融了一下，就是有一些作家呀或者是游戏啊可能都会有那样的时刻。真是非常期待我们这个产品未来可以有更多这样的用户故事。
对，我觉得这些真迹的用户其实因为他们如此的习惯在线上社交，他们跟很多熟人的关系是在线上维系的，跟很多陌生人第一次认识是在线上，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一定程度上来讲，我这个手机的另一端是一个真人还是一个虚拟人，他们的界定没有那么的明显。我在采访用户的时候，用户很少会用 it 这个他，而是用 them、her、him，是用人来表达他跟这些虚拟人的关系。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思，而且用户会跟我说，哦，我不想提他们在这个故事中的伤心事，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生气或者伤心。所以他的那个真情实感，
对，
就是真的通过这些很小的点里都能反映出来。
嗯，对，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就是95后00后吧，他们是虚拟世界的原住民。
对，
这个和我们这一代和他们不算
超哥指的是我跟他
是和我们这一代相比，就是说虚拟世界是在我们的成长期过程当中侵入进来的，慢慢
开始一个外来的事物，
一个外来的事物。而对于今天的90后95后00后来说，其实虚拟世界是一个和真实世界同样真实的存在，它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对立的。然后我觉得虚拟这个词其实中文是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大的歧义的，就大家听到虚拟总是把它和现实进行对立，但其实在英文里面 virtual 这个词它并不是代表假的意思。 virtual 这个词的实际含义是指无限逼近真实的意思，就像我们会说 it's virtually clear， 讲的是它真的几乎接近非常清晰的意思。所以 virtually 不是想说假，而恰恰它表达的意思是真。所以 virtual world 的意思，虚拟世界给大家带来歧义，它真实的意思其实是一个无限逼近现实世界的世界。
对，
那虚拟人也是一样的。
对，
就大家今天聊到虚拟人，可能脑中想的还是我们以前的像卡片人那样的人，那叫虚拟人，那个看着确实很假，但哪怕它很假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快乐、娱乐，甚至是情感寄托。那更何况今天的技术，无论是在视觉层面，我们可以通过用非常好的游戏引擎去做出加美术能力，做出非常逼近真人的人，无论是表情、肢体动作等等，还是说在灵魂层面用对话模型，用这个主动交互式的草味填取的方式等等，这些技术去把这个人的交互能力也变得越来越 virtual，也就是无限逼近真实的这种行为过程中，其实我们是在就像他们的公司名字一样，创造一个如宝石般珍贵的灵魂。那这个灵魂它是真实存在的，而且 Luna 他们团队应该知道，当我不断的去训练交互和这样的一个灵魂交互的时候，这个灵魂是属于我的。每个人交互的对象会因为他对于你的认知，了解你的习惯，他和你交互的方式会发生改变，然后每一个人你背后他起始模型可能是一样的，但是随着和1000个人交互了一年之后，他们拥有的是1000个不一样的交互模型，这个是一个属于这个人自己，所以就1000个人眼中有自己的哈姆雷特，其实每个人也有自己的 Jameso。
刚刚聊到这个虚拟世界哈，就是超哥说的在英文里边它其实是已经无限接近真实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我们怎么去想象 Jameso 这个公司它目前想要做的，或者是它未来想要做的在元宇宙这个大概念底下的一个角色呢？
就是首先我觉得 元宇宙这个词又是一个很典型的音译词，就是说 metaverse，所以把 meta 翻成元 ，verse 翻成宇宙嘛。元宇宙，但其实就是回到中文，又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这个和火星、木星、金星、土星有啥关系？其实没啥关系，因为它并不是宇宙。所以我其实更喜欢另外的一个翻译，叫全真互联网。就是它其实给大家带来一个更直观的畅想，以及和今天我们所谈的互联网之间的关系。就是因为我们无论今天怎么去谈 Metaverse， 它其实脱不开的是今天整个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所以它其实是长在互联网上的一种更高层级的产物。我觉得全真互联网可能是一个更好的翻译方法。那我们来想，就是说互联网的整个发展路径当中有几个核心的要素让人留在互联网上。第一个核心要素是内容，第二个核心要素是社交关系，第三个核心要素是服务。那服务的话涉及到大量线下的工作，我们这里先暂时缓一缓，谈一下内容和社交关系这两件事。一个典型的内容就是游戏，影视作品都是很重要的内容，它在线上 native 的发生，然后用户在线上去消费它。社交关系就像 Facebook 像微信，都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社交关系沉淀在这个上面，我们会不得不依赖它，在以线上作为媒介去发生巩固我们的社交关系。那其实如果回到 James Oss 在整个这个全真互联网当中他所扮演的角色的话，我觉得他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把内容和社交关系结合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产物。他需要的是一个拟人的形象和灵魂，然后他背后是有一套他的故事，本身就创作出来的核心内容让用户能够产生情感基础，但同时他通过持续性的交互，无论是我主动的 po 朋友圈 po Facebook 发 Instagram 上的这些主动发出的内容，像广播形态的内容，还是那种 personalized 个人化的一对一的问候，并且我能记住你的生日，了解你的喜好等等等等，这样的交互内容它都是建立和巩固社交关系的一种方式。所以在基于这个内容和这个社交关系之上，我觉得 James Oss 能扮演的角色其实就是把全真互联网里面一个很核心的这两个要素连接起来，让人更愿意在这个无限逼近真实的虚拟世界里边能够投入更多的感情，获得快乐，同时也可以巩固在线下很难以巩固的社交关系，它通过线上这样一个更好的平台和更好的媒介去把它增强起来，我认为是一个非常棒的方法。 Again 就是说，虽然这里的单向交互是人和虚拟人之间发生的，但其实如果无数的人同时都很喜欢一个虚拟人的时候，他们当中就产生了社区，
对，
他们相互之间会因为共同的爱好共同的社交，就像可能很多巴萨的球迷会聚在一起聊巴萨一样，他们我也完全可以以这样的一个全真互联网的形态产生更多的社交交互，但背后这样的一种运营的初心和技术的赋能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它是一个成本无限高的一种服务交付方式，这是做不到的，曾经就以前的技术能力是做不到的，但是今天加上技术杠杆之后，我觉得它就可以变得可实现了。所以他们能在元宇宙或者说全真互联网里面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这个团队目前在整个娱乐技术这个领域还是持续关注，并且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内做了大量的投资。核心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当我们的物质生活不断提高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有几个核心的投资主题。第一个核心主题是消费升级，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整个投资的赛道当中，消费新品牌尤其是国潮品牌的崛起是带了一整波的消费主题的投资，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消费满足是我们很大程度上物质追求的更个性化更高端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其实在精神层面的话，娱乐内容一直在不断的升级，在这个升级的过程其实有两个核心的要素在驱动这个国内的娱乐板块的发展，一个是内容，一个是技术。那内容的驱动的话其实是在于更多的创意，更好的作品，更多的无论是这个电影的 studio 还是动漫的 studio 工作室，还是这个游戏的 CP， 我们都看到非常好的团队在涌现出来，我们也一直做大量的投资。然后同时在技术层面也是我们更看好的领域，因为它是一个底层赋能的一个场景，所以无论是我们看到像云的基础架构去支撑无论是云的游戏还是云的渲染还是影视交付，是在游戏引擎它用在游戏领域和非游戏的工业领域，还是在这个对话技术用在类似像 James Oss 这样的一个对话的虚拟陪伴机器人过程当中的应用，以及像这个美工可能用在虚拟人变身技术等等等等，在我们看来支撑整个娱乐形态的升级技术所扮演的价值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板块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大的愿景，再加上疫情催生了更多的好的线上娱乐内容和娱乐形 形态在发生升级和改变的时候，我们更加意识到这个娱乐背后的技术力量能够所带来的推动会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投了像 Jamesos， 也投了非常多其他的公司之后，也非常欢迎在这个创业圈如果有更多这样的项目出现， GGV 应该会是一个很好的伙伴。
好的，谢谢超哥。露娜，你还有补充吗？
对，我觉得超哥总结的非常好了已经。其实可能补充的一点就是刚才超哥说的那个内容加上社交的这个思路，我想 echo 一下。过去七八十年代，可能在纸媒介的年代，很多内容都是以小说的形态去分发的，后来有了电视电影，再后来我们有了游戏。它作为一个第九艺术，其实整个市场容量早就超过了小说和电影。那我们畅想的这个元宇宙的未来中，其实不会再有小说了，那你可以去直接的创造一个更有交互性更有社交性的这样一个内容形态。你可以直接去创造一个小说中的角色，这个小说中的角色有他的故事，他可以直接的跟你来互动。我觉得我们去扮演的在元宇宙中间的一个角色，就是通过 AI 来提高我们塑造这样的新体验新交互的效率和它的创造性。
在刚刚听两位聊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感慨哈，就是因为之前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理解就是咱们在做的事情，我就觉得哇，我是真的一个非常真诚的反应是觉得我对这个事情有一种本能的抵抗。但是我今天听了两位的这个讲之后，让我觉得哎，我觉得虚假是因为跟我产生这些真实情感连接的，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都是曾经真实存在过的真人，对吧？比如说作家啦，或者是说我的老师，或者是我身边的人。但是可能对于95到00后这个时代的人，他们从小跟他们交互最多，他们倾注最多情感的就是这些动漫里面的人物。比如说某一个我很喜欢的作家，对于我的这种关系就等于他和二次元里边的这个角色的关系。那对于未来的这个5到10年的这种人际关系，就是以两位现在已知的，我该怎么去想？
对，我觉得首先人际关系它只会变得越来越紧密，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和潮流。其实你可以想象，在骑马的年代，当第一台汽车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人们对于汽车的接受争议也不亚于今天大家对于所谓虚拟世界对现实世界的这个冲击的争议。
是，
那但生产力的提高，体验的提高，无可阻拦地把历史的进程往前推动了一步。那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年轻人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在和线下的亲朋好友相处的同时，更愿意接受大量的线上的无限逼近现实的虚拟内容。那么这些原因不只是因为它可以消耗你的时间，而是因为它确实可以用一种全新的形态让你的接受知识的效率，让你理解故事的方式，情感的连接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和五花八门，也更效果效率也更高。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更好的媒介。那么为什么说全真互联网能够更大程度上的提升的原因，是因为它所提供的这样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可以给到大家更接受这样的一个无论是知识的获取还是情感连接的这样的效果和效率。我们可以讲一个从一个很效率角度去想，原来我们做一次比如说一个技术工人，他要学会操作一台器械，他要学会开一个很复杂的工程机车的时候，他需要在现场做可能40、50、80、100小时的训练，对吧？他需要一台实机摆在那里。但你在一个全真互联网的时代，你可以通过一个更虚拟的 3D 建模的方式，能够以低成本的更高效的方式去学会一个很复杂的硬件的操作，甚至它的内部的机械结构。这些都是原来你通过真实世界没有办法交付的培训教育方式，用一个虚拟的方式去交付出来，它的效果更好。所以整个虚拟世界向现实世界的赋能，它是一个大趋势，是并不需要害怕的洪水猛兽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那但是无可避免的确实是带来了，就是年轻人花更多的时间在虚拟世界里。那我觉得我们要想的是，这是一个大趋势，并不是由 Jamesos 一家公司就能够改变和推动的。但他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在这个大趋势之下，我们怎么样在虚拟世界当中的年轻人不要这么空虚，
对，更温暖，
更温暖。因为 Jamesos 的存在，就它不是为了让人把线下的时间往线上时间更多的去抽离，而是为了让人空虚和那个寂静的夜晚的时候能够得到心灵上的陪伴和慰藉，这是很关键的。然后更重要的是，你对于所有的陪伴和或者偶像，你原来只是一个由下而上的观察 单方面接受信息的这样一个角色，而今天你可以通过 Jameso 这样的方式，你成为塑造这个偶像的一部分，你可以拥有属于你自己的炭治郎，这是很重要的。然后这个在原来你是没有办法得到的交付，而今天用 Jameso 可以得到这样的交付体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颠覆式的社交关系的发生，也是人机交互关系越来越平等的这样的一种大趋势吧。
嗯，露娜呢？
对，我特别同意，就是平等和温暖这些关键词，其实也是我们为什么想做这件事情。因为很多科幻电影里面描述了一个可能人机关系中间是一个不平等的奴役的，然后最后带来人机战争这样的一个未来，它不是我们希望去塑造的一个未来。所以我们希望从第一天在我们去做这些虚拟人的时候就去思考这些事情，从第一天就把第一步迈好，我们去构建出来的这个场它是一个平等的温暖的美好的场，那它才能有更好的一个人际关系的存在。然后同时我们也是对技术的成熟抱有一个非常乐观的态度，可能在5到10年内出现一个完全在物理世界里面以假乱真的这样的一个虚拟人 AI 驱动的这样一个虚拟人离我们还稍稍有一点远，但我觉得超哥描绘的这样一个全真互联网里面的虚拟人，他通过 AI 去驱动他的思想，通过现在越来越成熟的图像渲染的技术，他可以是一个非常逼真的 avatar 的形象，那这个人他可以是你想象中很喜欢的动漫的人物，他也可以是你思念的真实存在过的这样的人，他能够在全真互联网的这样一个世界里再回到你的身边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未来5到10年内一定可以期待发生的事情。
嗯，对，其实我从去年开始非常有意的去保留我和我家人的所有的聊天记录，因为我就是总是觉得有一天我丧炮我可以把这些东西等他们不在了的时候用技术的手段让他们重生继续陪伴我。
这个已经离我们很近了，就是当然你说你对于交付的要求有多高，但是其实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西方国家，都已经开始有就是为自己逝去的亲人去做一个虚拟分身的这样的技术和应用出现了。他们 either 是用的我和他曾经在这个社交媒体或者是 IM 上的这个聊天记录，或者是生前的一些录音包括日记这样的内容，在这个逝者的家人就还活着的家人的授权之下去做出这样的一个分身，它可以放在这个追思会上或者交付给家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依然得到这样的一个简单而朴素的陪伴。虽然交付的结果上今天它的多样性还是受局限的，因为毕竟得到的语料然后能够得到的扩展还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哪怕它只会简单的100句话，大家可以想象哪怕他只是交付了100句 conversation 的这样对话，其实对于需要他的人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资产了，
非常大的安慰。
对，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你知道吗？除了创业内幕之外，我们还出品了一档英文播客 Evolving for the Next Billion， 由 GGV 机缘资本的管理合伙人童世豪和市场经理 Rita 杨主持。如果你对东南亚、印度、美国等海外市场感兴趣，欢迎收听来自当地头部创业公司 GVC 的声音。收听及订阅，您可以在我们节目顶端找到 GGV 的小馆，点击进入就能看到我们出品的这档节目了。欢迎喜欢收听英文播客的小伙伴点击订阅哟。
我们今天是聊了很多很多特别开脑洞的话题，我们聊点稍微实在一点的，就想跟嘉欣，现在咱们是7个人对吧？
对，
这样一个早期的创业团队，当时这7个人是怎么找到的，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对于什么样的人才有需求。
嗯，感谢给我一个做广告的时间
做广告的机会。
嗯，对，我们现在团队还非常早期，然后主要是一个技术和内容双驱动的这样一个团队来支持我们的产品，所以我们早期的团队有非常务实但又浪漫的技术咖，然后也有很热情也很感性的这样的内容创作者。但是最早吸引来他们的最核心的点，我觉得还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希望为用户去创造快乐和独一无二的情感 体验。比如说我们的产品经理也是超哥介绍来的，他之前是做 2B 的人工智能的产品，那当时他的北极星指标可能是效率转化率，但他现在在我们这里就是因为他希望可以把算法应用到给用户提供更深层的快乐和情感陪伴和创造力上面。我们比较年轻的算法工程师，他原来给我看过一张图，那个图里是一个伤心的小男孩坐在地上哭，然后有一个二次元的动漫人物过来拉他的手，说二次元的世界里没有悲伤。然后他跟我说他觉得我们做的这个事情也是去给用户提供这样的慰藉。然后还有我们在美国的内容负责人，他原来是在环球影院做一个沉浸剧场的编剧，他当时说他在环球影院这样的游乐场里面看到很多人的高光时刻就是见到他们喜欢的动漫人物，超级英雄的那个时刻，那他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其实可以一对一的个性化的随时随地的交付这样的高光时刻给你，他觉得这就是他想要看到的未来。那所以我觉得再去思考我们下一步的团队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也希望是找到跟我们分享这样一个共同的愿景和梦想的人，也许打动他的点不尽一致，但是最后我们要去那个岛那个城堡是一样的。然后讲的更具体一点的话，是我们接下来一年的规划，是我们的产品会是一个从薄到厚的一个过程，现在我们主攻的是语言层面的一个交互，那我们打好了语言模型的基础，也在整合包括图像识别、语音识别和生成，还有 3D 立体的这样的互动，让它能够更丰富的跟人来进行交互。所以在技术上面，我们希望吸纳更多人工智能产品落地能力非常强的小伙伴们，然后同时在内容上面，随着我们互动的泛化，我们也在找在视觉内容上面可以帮助我们去打造这些虚拟人的皮囊和它动画的交互的这样的小伙伴。所以欢迎大家来投简历。
对，我把我原来创业的伙伴这个也已经介绍给了 Luna， 并且他和 Luna 和曲晨聊完第一次就欣然决定一定要加入，所以我也相信他们团队的热情使命是可以让大家只要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一起来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吧。
特别棒。那关于 Gemsource 的未来，两位觉得最兴奋的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通过 AI 其实打开更多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我觉得人是有一个很强烈的与生俱来的创造的渴求，那小孩子去玩过家家、玩乐高、玩芭比娃娃，其实都是他在探索这个世界，在创造。那其实最高级的创造欲可能就是对生命的好奇，对生命和灵魂的一个创造。我们不是一个生命科学的公司，不是在做真正的生命，但是在我看来，这些 AI 驱动的虚拟人，它是另一个层面的智能物种，那去探索他们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可能性，让我们向内的去探索我们自己的内心，向外去探索我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建立更新的更多的这个社交关系链，同时也可能帮我们去延续已逝者的他们的情感和思想。所以我相信这样的未来，人会就少一点点孤独，然后多一点点灵魂上的丰盈吧。
我觉得我希望两点吧。第一点是作为一个投资人，能够看到能够并支持一个团队把自己曾经想创业时候做的事情去实现的这样一种兴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一种自己的梦在另外一个人手上延续下去的这样的一个愿景，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
你不会过两年就跑了吧？
我觉得第二点可能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今天说到游戏的时候，当我们说到电影的时候，这两个东西都是其实都是虚拟产物。但我们今天在看待游戏和看待电影的时候，就像看待扑克、看待麻将、看待足球一样，它都是真实的存在，是一种娱乐的休闲的方式之一，它是真实存在的。它花了30年、50年的时间，让大家从一个陌生的事物接受成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那今天虚拟人这样的一个东西也是一样的道理，大家今天在谈到虚拟人，总觉得它不真实，离我们的实际生活很遥远，但也许20年、30年之后，由 Gemsource、PGC 加上用户参与一起创造的一个又一个的基于虚拟形象，它背后的这样的一个灵魂，它会被那个时候的人当作和今天我们看待我们身边的朋友一样的平等对待的 一个灵魂，就像我们看待电影游戏一样。我觉得到那个时刻开始的话，真正的现实和虚拟世界的结合它才真正的发生了，而人机交互，回到我们一开始提的人机交互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平等、自由、温暖。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愿景在我看来是非常棒的，其实不会特别遥远，比可能脑机接口之类的要离我们近很多，而且也其实温暖和并不容易害怕吧。
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问一下两位，关于这方面你觉得影响你最深的一个作品，或者是可以是一个书、一个电影或者是一个文章，我不知道，就是对这方面的思考，我相信就是应该都进行了不少，也让我们这些站在技术后进的群众们分享分享。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影响很大的书籍和影片实在太多了。
嗯，
能够仔细想想的话，可能包括像刚才提到的 Her，
嗯，
像机器管家，像超体等等，这些影片其实都是在我在看的时候会产生非常大的共鸣和对未来的畅想。
嗯，
书籍的话也非常多，像情感机器，
嗯，
当然我最爱的一本神作叫歌德尔二十二和巴赫及一笔之大臣，哦，那本书非常厚也非常难啃，但是我相信只要你愿意花一个完整周末的时间，可能一个周末不够，也许你花一个3到4天的时间去把它阅读完之后，你的心灵可以得到非常大的充实，不亚于你和 James Soul 的这个虚拟魂聊天所能得到充实的感觉。对，之后我觉得也可以把这个书单影片单在这个 notes 里面分享出来。
对，我们会把超哥的这个单子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露娜也推荐几个吧。
我可能推荐一个更平易近人一点的喜剧片，叫 Upload 上载新生，是在亚马逊的平台上可以看到。它里面讲的其实就是人死后意识上传，然后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去延续他们的生命，同时还能够跟在这个真实世界里依然活着的人去保持联系，有更深的继续的互动。特别喜欢那个影片里面他后来不太剧透了吧，但是我很喜欢那个 剧里面讲述的，就是可能作为 AI 或者作为意识上传的这样的新的生命体继续存在的时候，它可以跟真实世界中新的人又产生新的连接，它不只是跟你原来在世界上认识的这些人可以继续延续，其实它在未来的10年20年，它一直在这个虚拟的天堂里生存的时候，它也认识了新的人，
新的朋友
对，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世界是挺值得去畅想的。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
谢谢
谢谢。